你知道你家的 PS4 可以当做巨大蟑螂屋吗？
欢迎来到全台最有洁癖的建筑 Podcast 频道建人543，我是大杰。
让我们用平易近人对话来跟你谈谈关于建筑的蟑螂啊，不，543，我是老人。
我家里是养了很多生物啦，但是绝对不包含蟑螂。
你知道我房间里面四个角落都各有一只蜘蛛吗？
你是在摆什么炼骨阵吗？
没有，是我找不到吸尘器把它们吸下来。那不是重点。你确定你家都没有蟑螂吗？很多人 PS4 都喜欢开待机模式，待机模式下那个你知道里面晶片的余温啊，可是蟑螂最爱啊，要有多温要有多少汁就有多少。
我都把插头拔掉好吗？不要再说这种冷知识了，赶快来讲点建筑的543吧。
哦，刚才那个不够建筑是吧？
蟑螂屋吗？
可以啊，那可以研究啦，我可以写一篇博士论文关于蟑螂跟它的屋子。那我们今天主题是生物多样性，你看你家要不要多个灰老鼠，叫它们蜘蛛、蟑螂、蚂蚁、黄雀、
螳螂吗？
螳螂好了，都快凑成一个生态系了呢 ，ecosystem。
哎，不需要呢，谢谢。而且这样算起来也才六七种而已啊，哪来多样性可言啊？
啊，你就不知道你家说不定还有很多真菌啊、地衣啊，那些臭臭也有六七十种，不是六七种啊。其实说到这个生物多样性啊，至少要十来种啊，那才够完整啊，才不会轻易的被破坏啊，而且那才叫多样性啊，这样说是不是？
啊，是要多多样性啊，你在这个城市里面你也找得到这些害虫而已啊，顶多就什么猫啊、狗啊、兔子啊，小文鸟还是变色龙这种观赏用的宠物啦。
难道就不能养无锅鱼吗？福寿螺啊，啊，那个不行，那都是外来种。因为在全球都市化的影响，我们不仅雨水征地，也跟动植物征地，动植物栖地变少了，生物多样性就不复存在。当中没得嘞，都市就剩下一个生存力最强健的生物，你说是什么种生物呢？
就是那种过街人人喊打的啊，或是总是死在拖鞋底下的生物啊，可能打两次还不会死的那种东西啦。哎，不要再讲这些害虫的东西了，我不再讲这个。我是说像我这种哦，养了一堆宠物哦，然后企图在家里知道生物多样性的人啊。但是听众会不会好奇啊，哎呀，绿建筑跟生物多样性啊，干这个建筑什么事情啊？
在你有房子住以前啊，你想想看，那块土地上可能种满了，可能住满了各式不同种类的动物跟植物。然后人类，你今天就把人家土地铲平，赶走他们，你盖你的房子，难道不需要给他们有个机会再回来住吗？
所以当然干我们建筑的事情啊。况且生物多样性这件事情，它除了我们本来就欠自然一个交代之外，它其实呢也是对我们人类有非常多的好处的。
说到欠自然一个交代，那我们就去书局买一种交代还给他就好了啊。啊，不是啦，交代是真正的那种交代啦，给人家负责任的那种交代啊。譬如说上一集我们在讲洪水的时候，我们有提到新加坡为了防治洪水开始富裕水笔仔的新闻。根据研究指出，红树林的固碳量相当的高，有多高呢？
哇，有多高啊？
跟珠穆朗玛峰一样高吧，还是跟张雨生的声音一样高？
我觉得这个好像没有确切的数字的标准。
哦，是啊，那种好啦，那就比起热带雨林可以多出3到4倍的库碳量。
或是说台湾这个富裕山林来减少土石流的发生啊，这些手法都非常的有效。不过我想当初不要滥垦滥伐不就没事了吗？
啊，你不可以这样说哦，人家要开车我都要吃芹菜配安徽我才能够开得动啊，不然会睡着啊。当然是要种芹菜啊。没有啦，那个是错误的观念啦，我没有吃芹菜，我这个人烟酒咖啡咖啡喝一点，槟榔是绝对不吃的。
但是你还是去槟榔西施那边买 博朗咖啡啊，
加结冰水，还有沙沙雅椰奶。哎、欸，老梗讲过数次了吼，卖个贡啊吼。啊，博朗，所谓的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就是 greed is good。贪婪就是 good 的，贪婪是好的。眼前有钱要赚，当然就是把它赚到饱，赚好赚满。
所以为了弥补工业化后我们对生物造成的伤害，全球开始注意生物这件事情啊，并把它列入绿建筑的标准之中。我们来看看，如果说要符合绿建筑中生物多样性的标准，有几点要注意的勒。
首先啊，我们先回到新加坡红树林富裕计划，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关渡的红树林走一走啊？南部的朋友们可以去高雄或者是台南的湿地，都有红树林哦。
关渡啊，有啊，大概20年前吧。
啊，原来是小学生户外教学啊。
是的，是的啊，于一同志时，
能张目对日。啊，我不会了。红树林通常生长在海跟河的交界处，也就是河口潮间带的位置。潮间带各位知道，基本上就是湿润的泥沙组成的，还有肥沃的腐殖土。
那个地表的感觉就是中部大学生很喜欢去的高美湿地的地表一样。每次去哦，总有一个可怜的家伙哦，被拖在地板上，然后满身烂泥的回来，就是那种一个班级里面的甘草的角色啦。
怎么会怎么会就变成了一滩烂泥。哦，对，总是会有一个苦主啊，可怜啊。
但是作为一个极富教育意义以及可以发观光财的红树林生态系，一定要规划一个人行步道啊，还有脚踏车步道什么的。你知道靠近海口跟河口吗？就是可以看看夕阳啊，牵牵身边人的小手吧。
哦，原来如此啊。那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在湿地旁边放个简单的木栈道啊，有比较大的平台，就用混凝土、水泥给框起来，做一个情人雅座啊。
稍等一下，首先这个潮间带吼是会涨潮的吼，一涨潮，你这木栈道就泡在水里啊，而且你这样就没有办法24小时看风景啊，你没有办法看夜景啊。
哪有人在约情人约那个24小时的啦？那要约喜欢的人，就是要约晚上12点哦。嘿嘿，你就知道可以做什么事情了。
嗯，好哦，还要记得带防蚊液，
记得带喜欢的人。
没有的话，就去找一个。所以呢，这样的园区通常会使用高架的木栈道做一个步行的方式。
啊，一方面是解决涨潮的问题，能不能涨潮你就淹到你的肚脐，不合理嘛。另外一方面就是为了保护生态多样性。
我们架高木栈道呢，是可以减少人对生物的影响啊。他们在下面做什么，你上面的人就是往下欣赏就好了。
啊，就不会有屁孩去抓招潮蟹来，招潮蟹罗马竞技场，然后竞技场完之后又把它串起来。把它当成阳澄湖大闸蟹一样蒸来吃，还要配酒。
也不会有人啊，为了去把这个水笔仔拔下来玩啊，然后来当豆筋一样刺来刺去。
听起来很有趣耶，不然我们下个礼拜来去。除了这种天真浪漫的行为之外，如果生物要横越步道的话，架高的木栈板也不会让人不小心弄伤这些细腻的小生物，尽量保留小生物他们原本的生活形态，然后让人不要去介入这样子。
但是我们现在把人行步道的尺度拉大来看啊，我们如果放到马路上呢，各位知道近年来石虎这个路杀的事件频繁，石虎的总数就是一个路杀啊，又往零走一点
啊，这是真伤心的故事啊。我们之前有提到啊，台湾人总是喜欢路越大条越好，认为路越大条发大财的几率就越高啊。我没有在说那些南部的城市啊，绝对没有，
当然没有。但是这个路大会不会发大财，其实并不是必然的关系啊。你看这个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啊，哦，这么大一条，你看两旁的商业有非常热络吗？也没有吧，都是些静态的，比如说婚纱拍摄啊，马街医院啊，人流其实并没有很多啦。但唯一可以确定的事情是，路越大条，生物们如果要横越的困难度确实是越来越高，除非你也把道路架高啊， 但是这样子就不接地气啊，跟商店没有接在一起啊，是要怎么发大财呢？
没不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青蛙过马路这套游戏，那个就像那种感觉啊，生物过不去，然后车子开得很快啊，是要发什么大财，我实在想不清楚耶。现在来说哦，生物移动障碍绿建筑评估的标准是比较模糊啦，但基本上就是三种一二三三种保护动物安全的方法。
说法太细节的这个地方我们不细说，但是我们讲一个基本逻辑。这个基本逻辑就是说，我们不要让动物横越马路
啊，就用灯吓他们啦，或是用围栏堵住他们去路，或是用很密很密很密的植栽当做路障让他们过不了，或者是在他们过马路之前先把他们抓起来。哦，没了。
其实哦，在做这集之前，我一直以为绿建筑要求的手法会是说，哎，你在另辟一条新的路啊，或是呢高架做一个生物通道这个样子，没有想到是如此消极的手法。
那这些生物通道对某些特定的动物可能会有用，但不见得对每一种动物都有用。如果你想想看，动物的行为很好控制，就像在苗栗，我们就给那个大型的猫猫那个石虎说啊，你就不要出来，今天有车来你就不要出来，它会听吗？你今天真的设计了一个生物廊道，你真的觉得所有动物会乖乖我就走这条路，你开路给我走我就走这条吗？
而且有些这个廊道的话，比如说你设计给石虎走，然后可能上面有其他的生物，那石虎走上去看到哎好吃的，就把它干掉了，你这个上面变成一个血腥的，算了，就不讲了。
石虎路杀生物，没啦，你看有些我们那个做景观设计嘛，做出来好好的通道，人类都不会走了，这些生物会去跟你走吗？大家走自己喜欢走的路是吧？
对啦，你大家就想像是很多人喜欢买那种高级的猫玩具啊，猫跳台啊，然后猫咪呢最爱的是旁边那个你不要的纸箱，
还要在那边抓嘛。所以说目前这个部分呢、只能靠教育用路人呢、以及防堵动物横越马路这样子而已。
那希望我们未来可以有更好的解法啦。
那这边就有赖生物学家，尤其石虎专业的石虎生物学家来帮我们解决这样的问题啦。
希望石虎那时候还有就是了。
那我们回到建筑的尺度来谈谈绿建筑的指标到底有什么需要我们注意的。
我们如果把生物的栖地呢改成我们赖以为生的房子，那我们房子盖好之后呢，虽然没有办法100%的恢复当初的样子，但是我们还是要给他一些替代的生活方案吧。
所以生物多样性这个绿建筑指标啊，有一项叫做生态绿网，也就是当你在设计房子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设计绿地，而且是大片连续的，它有特定的宽度跟长度，必须要满足那种标准，那个才叫生态绿网。
因为你这个绿地面积过小啊，你就会让原本的生物不愿意回来，那你绿地又不连续的话呢，就会产生刚刚说这个生物移动障碍啊，然后走一走路就被人踢得远远这个样子。
哦，而且会露出线来，有没有？这个又像是那个青蛙要过马路一样的。好，而且最好是用原本这块土地的原生种植物，要不然人家本来住在豪宅，然后你现在给人家学生宿舍住，这边要来住习惯，这怎么可能会住的习惯？你说对不对？
由奢入俭难哦，你现在要我再去回去住东海的宿舍哦，你不如一枪把我没有啦，
其实还不错吧。
没有啦，对，我们现在只是用人类的角度去举例啦，是因为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生活环境啊，最好还是给它符合它天性的生活环境会比较好。
大家都觉得人类很会拟人化或拟物化，都觉得我们可以用生物的那个角度思考啊，代际不是我们人类想的这么简单啊，事情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像我们这种就是天生住豪宅的命啊。
丢，好棒棒。
我说的是豪宅，很窄的宅。
那我住不进去，我可能每次去你家拜访的时候都会卡在门外。
你这种就不适合住豪宅啦，我们房子要很窄，用这种瘦子才过了。
真不好意思啊。
至于这个连续的绿地啊，其实也可以做成垂直的面向。比如说那个北投图书馆啊，那个绿建筑是钻石级的，设计上就有一道略微倾斜的直升墙。 让这些动物可以在上面走动，在上面招种，或者在上面居住。
我端午节的时候我去泡了一趟温泉啊，
这么爽哦！
哎呀，就我看到松鼠在上面跑来跑去，超可爱。
但是这项标准其实不适用于过于小的建筑基地，譬如说我家的房子豪宅。如果大家可以理解像上述的生态滤网的概念，就会知道小又不连续的绿地其实是没办法产生生物多样性的，我家就是没有办法，太窄了。
目前这个标章呢只适用于基地面积大于1公顷以上的建筑基地，这样的大小才做得到啊。你要是要求人家那种想要盖豪宅的人也要符合这种生态滤网的话，哇，你要等到何年何时才会有生物入住啊。
大理这边所说的生物其实也包含人哦，像如果是豪宅，不是豪宅哦，是豪宅的话，像大姐就住不进去。
哎，没有没有，不是这个意思，是说毕竟你这个绿建筑你政府规定你要达标你才可以开始使用啊，如果你没有达标你就不能使用嘛，你不能使用人就住不进去啊。我想这个跟身材无关嘛，不要再牵扯这个话题了。
哦，这样我也住不进去耶，即便我瘦子。哎，听说内湖的美国在台协会这个生物多样性的部分就做得非常成功，是不是有台湾蓝鹤在里面筑巢？哎，
台湾蓝雀，然后拜托我国宝级生物呢？
哦，是哦，哦，不是鹤
哦。哦，跟你讲那有什么了不起？我家附近公园就看得到了哈，那就是记者乱抄新闻而已啊，想要捧美国人的，嗯嗯，什么屁我不好说。
哦，
况且那些新闻台的总部也都在内湖啊，什么叉利啊、T 叉 BS 啊，他是没有看过你。
所以他们就是养在他们总部里面啊，为了做新闻刻意养的啦。哦，没有没有没有，失敬失敬，原来大姐住的地方不只有蟑螂老鼠而已，还有黄雀跟台湾蓝鹤啊，不，台湾蓝雀。
哎呀，好说好说，毕竟呢内湖南港晚上就是一片黑啦。
哦，哇，这个政治意涵真是深啊，一片黑才好啊，少了光害星星看得更清楚了，星星对满天。 OK，
不好意思，我还是最喜欢月圆啊。
哦，原来如此。
啊，你还真的当真啊。不过这个光害的部分哦，不仅仅会让你看不到星星，光害呢还会让一些动物昆虫非常难以生存啊。
哦，还没讲这个怎么说。
啊，你有没有听过飞蛾扑火啊？
啊，你说那个金光闪闪是整天就是灯红酒绿的城市灯火，会让一些向光性的动物跟昆虫迷惑吗？
对啊，如果你在这个比较非都市的地方哦，你看那些路灯是不是四周都围绕一堆虫子飞来飞去啊？啊，他们这样子飞啊飞啊飞飞，体力不支就这样倒地，然后就走了。
而且人家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虽然我们建筑人可怜了，日落后都没办法休息，但人家是鸟类啊，人家晚上是不用工作，你干嘛强逼人家？为什么要逼我呢？这些晚上也不休息的灯具会害这些动物晚上睡不好哦。
所以那些建商盖好的大楼哦，为了美观很喜欢打灯在墙壁上哦，以后还是别了啦，晚上就让人家好好睡觉就好了啦。
比如说我们需要蝙蝠侠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往天空上打灯哦。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千千万万不可以呀，啊！等等，蝙蝠侠没有来，什么鹅啊、蝙蝠啊，我全部往灯上撞啊！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那我一头撞在灯上好了。所以我们设计要尽量在低层打光，所谓低层打光，就是我们灯具由下往上打，而不是由上往下打，才不会影响太多夜间生物的生活啊。
这当然是最好的状况啦。只是说我觉得我们能做的不多啦，对于生物我们人类端的影响力就太大了。
哦，这卖灰心啦，代际是可以改观的啦，事情是可以解决的啦，设计就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啦，我们设计人就是有这样的职责，不止人的问题，动物植物的问题我们要一起解决。
你这么说是这个在建筑系老师耳提面命的教条啦，但是哦，你看这个台北市啊，哪有什么1公顷的建筑基地啊？再者说，像我这边我住的这个4-5层楼的老公寓啊，你是在哪里设计绿地啊？你说说看，你说说看啊。
你可以设计阳台啊，屋顶其实也是可以作为生态滤网的一部分啊。 当然啦、啊、你说那些地表生物确实有点对不起他们，哎，就管他们啊，没有没有。但是鸟类啊、昆虫啊这些可以飞可以跳的啊，就可以在阳台跟屋顶之间觅食跟生活了。
哦，你是说比如说我在阳台种植一些果树类啊，或一些花花草草，就可以吸引蜜蜂啊或是鸟类来觅食吗？
不不丢，只不过如果是爱植物的人看到自己种的植物被吃应该是蛮生气的咯。
哎呀，爱屋及乌啦，我们都是自然界的好伙伴啊。
啊，不不丢，取之于社会我们就要回馈社会，取之于自然我们就要回馈自然。那如果屋顶没有设置太阳能板的伙伴也可以尝试在屋顶上种种花花草草。你想想，如果每一家屋顶都有一些植栽的话，那这些大而连续的绿地就可以垂直发生了屋顶花园。
嗯，你先稍后一下，你说的是在屋顶放盆栽这种等级，还是屋顶覆土然后种植物这种等级？
其实都可以啦，只要是屋顶覆土，站在绿建筑的角度来看，都是一定比屋顶上只放盆栽来的更好。
其实屋顶覆土种植植栽这件事情啊，其实不只是提供生物滤网而已哦，海绵都市的概念也可以用屋顶覆土来吸收水分，在天空掉下来到地表的水不要这么多啊。
哎，像雨水花园啊，就可以用屋顶覆土来不及吸收或已经没办法再吸收的水来灌溉垂直在立面上的植物啊，
或是说可以用蒸散作用呢把屋顶热给带走，屋顶的湿润土壤啊遭到太阳光后蒸发，一来可以隔热，二来还可以把热给带走，一石二鸟啊。
不丢 One stone two birds。 只不过因为屋顶覆土其实需要使用者细心照顾或施工者以及设计的细心考量嘛，因为如果你的防水做不好啊，或者是你的断根层做不好啊，其实下面住户就会来告你嘛，因为会有水渗下去。
不止这个防水的问题啊，那个植物你如果没有好好照顾的话、啊、结果它生长得很开心，像是那个行道树一样把地面撑开，然后呢你就看到你的天花板呢被那个树根也撑开，到时候你真的欲哭无泪啊。
不唔丢变变起屋顶变变起，所以就以放置盆栽为首要考量好了。
基本上绿建筑这一期我们这样讨论下来啊，其实就是用尽全力呢减少我们盖房子对于地球的伤害，
只是我们现在很多方面是需要亡羊补牢的啦，而且还有很多之前我们种下的业果现在来反扑我们，我们需要更多更多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
像是现在中国暴雨啊，这个水坝可能不堪负荷这个新闻啊，大家都有目共睹，所以我们解决问题呢要越快越好。以前这些气候的变迁、哦、对我们而言都是课本里面的警示而已，但其实没有想到好像在有生之年就可以看到啦。啊，真实发生那一天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对啊，我今天看新闻说目前影响到1000多万人了，这还只是官方数据你知道的，那我们希望现在我们来做应该都还来得及才是。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边结束，感谢各位跟我们一起花时间关心建筑，参考资料呢都可以在描述档里面找到连结。
我们的美术总监都会把本周相关的内容做成前导预告放在脸书粉丝页，想要跟进我们在讲什么都可以去逛逛哦。
啊，那如果你们有什么意见或是真的很喜欢我们的话，欢迎各位到脸书粉丝页以及 Instagram Apple Podcast 留言给我们，并分享给其他对建筑有兴趣的人。我是大姐，
我是老人，我们下周天空再会，啵啵，
拜拜。